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尼希米记第八章，今天我们就读18节。在尼希米和以斯拉的带领之下，回归的犹太渔民在耶路撒冷过了一个合神心意的祝棚节。他们照着摩西律法书上的吩咐，上山采取了树枝，在室外搭棚，从7月15号到7月21号住在棚里7日，来纪念神带领他们的先祖经过旷野40年。而在祝棚节期间，摩西吩咐第一日要有圣会，以后每日都有当献的祭牲，而第八日要有筵宿会。这一群回归的犹太渔民太渴慕神的话了，因此他们在过祝棚节的时候另外加了一个聚集，就是18节所说的，从头一天直至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7日，第八日照例有筵宿会。他们在祝棚节这个快乐的时光，除了大家一起吃喝快乐之外，他们每天都有聚会，而聚会的内容也是每天一样，就是文士以斯拉读神的律法书，当然利未人应该也在场帮忙翻译讲解。而众人呢，为了渴慕神的话，想要明白神的话，在过节的时间每天都分别出来一段时间听文士以斯拉读神的律法书。这一群回归的犹太渔民，他们渴慕神的话，听了神的话，明白了神的话，他们就反省，反省之后他们就悔改，遵行神的话。而第八天照样有筵宿会，他们完全遵照神律法的吩咐。在祝棚节这段期间，神的话密集的供应，让回归的渔民们经过了祝棚节之后，对神的话语有更深的理解，带下来更深的顺服。因此就在祝棚节完之后的第三天，也就是7月24号带下了一个伟大的复兴。而这个复兴也就是在尼希米记第九章所记载的。至于复兴的细节，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读。今天我们花点时间来看以色列的节期，以及他们对于新约圣徒的预表和应用。照着时间而言，尼希米记是旧约历史书中的最后一卷，而这卷恢复的历史记载的最后一个节期就是祝棚节。当然时间恰巧就紧接着在尼希米带领以色列渔民建造城墙的工作完成之后，我们看到从亚达薛西王20年，从1月开始，尼希米答应神的呼召，有负担回耶路撒冷建造城墙。从那日开始之后，几乎没有浪费任何的一天，他马不停蹄地回了耶路撒冷，勘察了城墙的损失，事先规划好了该怎么建造，然后开个大会传达意向，随即开始密集的建造过程，花了52天，也就到了6月25号建造完成。大家休整一周之后，7月初又回到了耶路撒冷。这时候文士以斯拉开始尽职，他朗读神的律法书，开始在回归的渔民当中用神的话建造他们里面的生命，带下他们自动自发的愿意遵守神的律法。而那时间正好与祝棚节的时间对应，他们就顺理成章的过了祝棚节。就这时间的流程，这一切的安排似乎都是顺理成章，但这里面隐藏着神的智慧和巧妙的安排。在以斯拉记第六章，我们看见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次回归的渔民完成建造圣殿的工作。以斯拉记6章19节到22节，被掳归回的犹太渔民就第一次守逾越节。而现在尼希米带领完成了 建造城墙的工程，又在温室以斯拉的带领下，他们过了祝棚节。照着神的设计，以色列人一年有七个节期，这记载在利未记23章。我们先来看旧约他们该守的一年七个节期，接着我们再来看在新约的应用和预表。第一个节期是1月14号，那是逾越节。逾越节过后的第一个安息日的次日，那一天是出熟节，也就是以色列人要把出熟的庄稼捆着一捆献给神。出熟节是第二个节期，接着第三个节期就是从逾越节的次日1月15号一直到1月21号，这是一连七天他们要守无酵节。这段时间之内，他们不能用任何加了酵的面粉，必须除去家中所有的旧酵。所以这三组节日其实是从逾越节开始，并且在逾越节之后的一周完成。第四个节日就是五旬节，也就是从出熟节之后连算七个安息日的次日，七个安息日就有49天，再加一天正好50天，所以叫五旬节。这是一个独立的节日。接着第五个节日是在7月1号，是吹角节。一年有12个月，七月是下半年的开始，以斯拉就是在这吹角节这一天开始朗读摩西的律法书。接着7月10号有赎罪日，在尼希米记中他们并没有过赎罪日。接着就是从7月15号到7月21号一连七天的祝棚节。所以以色列人这每年的七个节期，前面三个在第一个月，就是逾越节、出熟节和无酵节，第四个节期就是五旬节，第六个节期就在下半年的一开始，7月1号的吹角节，7月10号的赎罪日，以及7月15到21号一连七天的祝棚节。对于新约的圣徒而言，前面四个节期都已经发生了，后面的三个节期还没有来到。我们就来看看以色列一年七个节期与新约的对应。首先1月14号的逾越节，到了新约，耶稣基督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就是在逾越节这一天被钉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那一天正好是礼拜五，接着礼拜六是安息日，安息日的次日就是礼拜天，耶稣礼拜五被钉在十字架上，到了礼拜天他就从死里复活，也就是安息日的次日的出熟节，就预表着耶稣基督在那一天复活。在出熟节的时候，他们要献上出熟的果子，就是把一捆出熟的庄稼当作摇祭献给神。摇祭就是把这庄稼摇一摇，预表基督复活了。之后他们还要献举祭，把庄稼举起来，预表基督升天了。所以以色列的第二个节期出熟节，就预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成为那出熟的庄稼，让父神得到满足。因为出熟节献的不是一根麦穗，而是一捆庄稼。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提到有许多旧约的圣徒跟着一起复活。接着第三个节期就是从1月15号到1月21号的无酵节。酵在圣经中通常预表罪，预表不当的教训，这也说出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在那一天的晚上，他来到他门徒当中，向他们吹了一口气，他们就得着了那个从神而来没有罪的生命。也预表着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要靠着里面这没有罪的生命，从神而来的生命，过我们一生的生活。七是一个完全数，代表每个基督徒一生的生活。这不是说我们不会再犯罪，而是说我们里面有一个可以不犯罪的生命。我们若活在旧人之中，我们仍然会犯罪，而这个罪借着我们认罪，耶稣基督的宝血就赦免我们的一切过犯和罪愆。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从神而来那神圣不犯罪的生命，我们若活出这生命， 我们就能从罪的辖制中得着释放。接着第四个节日是五旬节，耶稣死而复活之后有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让门徒习惯从他物质的同在变成属灵的同在。40天之后，耶稣在众人的仰望之下公开了升天，并且应许有一天他要再回来。接着门徒们就聚集在耶路撒冷，同心合一的祷告10天之久。到了第50天，也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从天上浇灌下来，门徒们就都得着能力，因为浇灌下来的灵是能力的灵。使徒彼得站起来，靠着圣灵的能力传讲了一篇信息，带下3000人得救。于是耶路撒冷教会开始了。耶稣死而复活之后的第一个五旬节产生了教会。在旧约节期的献祭中，五旬节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点，照着立位记，所有献祭中的素祭都不能加酵，因为酵预表罪。因此素祭就是基督的预表，基督那柔细纯良的人性，加上圣灵就是素祭里面的细面条油。但是在五旬节所献的素祭是特别的，它要加酵，并且要献两个。既然酵预表罪，加酵的素祭预表人，对于教会而言，这两个加了酵的素祭就预表犹太人和外邦人。教会先在犹太人当中产生了，耶路撒冷教会被建立起来了，后来借着使徒保罗把福音带到外邦人当中，外邦的教会也建立起来了。在初代教会中，基督徒该不该守律法，是旧约礼仪的律法，只是一个争执的点。后来借着保罗的启示，借着基督的死已经毁坏了中间隔断的墙，不再有犹太人外邦人的区别，神使两下合而为一。既然是基督徒就是一了，因此五旬节两个加了酵的饼也可以看成是教会和犹太人。当然教会里面就包括了蒙恩得救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因为在神永远的计划中，他有两班拣选的子民，在旧约是以色列人，在新约是教会。对于教会，他们经历了一年之中的前面三个节期，就等待基督的再来。而对于神旧约的子民犹太人，下半年的三个节期就是为着他们的。7月1号的吹角节，就是神要再重新召集他的旧约选民以色列人，这也就是在神的计划中，以色列人亡国了快2500年，在1948年奇迹式的复国了。那吹角节到了吗？我们不太清楚，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没有，因为还有很多的以色列人还没有归回。照着启示录7章4节到8节，以色列有12个支派都要受印，其中唯一缺席的是但支派。接着7月10号的赎罪日，也就是在世代的末了，在列国起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基督要从橄榄山回来搭救剩余的以色列民，那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悔改得救，也就是撒迦利亚书14章所记载的。撒迦利亚书14章16节，所有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以色列全家悔改之后，接下来的就是祝棚节。祝棚节也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回来之后在地上建立千年国，以色列人要成为祭司，带领着万国向神献祭。祝棚节期间所需要献的祭物是记载在民数记29章12节到38节，那里我们看到每天都要向神献上大量的火祭，其中绝大部分是燔祭。比如说第一天就要献13只公牛犊、2只公绵羊、14只一岁的公羊羔，这些都是燔祭，要用火焚烧，成为给神馨香的燔祭。每一天还要献上赎罪祭，是一只公山羊。既然还要献赎罪祭，说出在列国之中 罪还没有完全除去，献上大量的燔祭，说出让神得着最好的享受，最好的满足。然而很特别的，在祝棚节所献的燔祭是每天递减的，第一天要献13只公牛犊，第二天就献12只公牛犊，然后每天减一只，而赎罪祭一直维持不变，都是一只公山羊。这也说出让神满足馨香的火祭是随着时间慢慢递减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千年国的最后还有人类最后一次的背叛。在千年国期间，撒旦是被锁链捆锁1000年，千年国结束的时候，撒旦要被释放出来，代下人类最后一次的背叛。千年国之后，撒旦要被扔下火湖，也就开始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有死的人都要复活，并且按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这就是归于审判的复活。凡是名字没有记载在生命册上的，都要被扔在火湖里。祝棚节7天的节期预表千年国这一段完全的时间，而祝棚节还有第8天，而这第8天就代表着千年国之后的新天新地，那时候圣城新耶路撒冷要由天而降。这个城有12个门，每一个门上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城墙有12个根基，每一个根基上写着耶稣使徒的名字，也就是神旧约的选民以色列人成为新耶路撒冷城的入口，而所有新约的圣徒们成为新耶路撒冷城的城墙，整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成为神的见证，一直到永永远远。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神永远的计划隐藏在以色列人1年的7个节期之中，我们不能不赞美神的智慧，而神在时间上的安排更是巧妙。借着尼希米带来的建造城墙和以斯拉来重组犹太渔民的品格，让我们看见神恢复的见证，而神在犹太渔民中见证的恢复，又要成为新约圣徒的榜样，让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不能够因着神的话得着圣洁，和弟兄姐妹在一起和睦同居，我们一同成为神在这地的见证，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给我们开了救恩的门，赐给我们智慧能够得着救恩，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往前，能够更明白你的话语，更清楚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也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智，愿意与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一同被建造成为你的见证。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